第63页，第763节。那么，除了你们视为当然的接收情报的方法外，还有其他的方法，也还有其他类的知识，这些是与你们一般不熟悉的组织有关的。那么，这不只是有关为获得知识而学习新方法，却是一种情况。在其中，老的方法必须暂时搁置一旁，连同与他们相连的那一类知识。也不只是有关那儿有另一类的知识的问题，因为还有好些其他这类的知识，他们有许多是在生物学上你们可以够得到的。有好些所谓密教的传统提供了某些方法，容许一个人把被普遍接受的感知方法搁置一旁，而提出一些模式，可用来作为这些其他类知识的容器。不过，连这些容器也必会影响所收到的情报的形状。有些这种方法是非常有利的，但它们也已变得太僵化而太专制，不容许有溢出正轨的余地。于是，在他们四周树立起教条，以致只有某部分的资料被认为可接受，那系统已不再有最初促其诞生的弹性了。你们所依赖的那种知识需要诉诸语言，你们很难想象不用你们所了解的语言而能累积任何知识。纵使你们所记得的梦也常是用语言构成的，你们也可用影像，但这些是熟悉的影像，来自被教出来的，因而也是存有偏见的肉体感知。那些记得的梦是有意义且非常有价值的，但他们已在某程度上为你组织好了，而被放入一个你多少能认知的形状。可是，在那些层面之下，你以一个全然不同的形式来理解事情，这整个的理解后来即使在梦里也被包装好，而转译为通常的感官方式。如果你想了解它的话，任何情报或知识必须有一个模式。鲁伯自己的话，他对他通灵能力的知识和他对约瑟的爱，全都被用以形成一个模式，因而吸引到塞尚资料，他自动地收到它，而写下那来得太快几乎使他跟不上的字句。他的记忆或写作的技巧把这资料带入清晰的焦点，可是这情报本身与文字毫无关系，而是关于对绘画本质的一个全盘的理解，一个直接知晓。那么，鲁伯用他自己的能力作为一个容器。再次的，任何一个人透过欲望、爱、意图或信念，而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模式，都可以得到对任何这种题目的直接知识。鲁伯随后对我做不做梦感到好奇。我自己通常的意识状态和你们的非常不同，我不像你们那样交替于醒和睡之间。不过，我有些意识状态可以与你们的梦境相比拟。在其中，我比较不像在别的状况中那么卷入。如果我对你说，我控制我的梦境，你可能对我的意思有个概念，但我并不控制我的梦，我完成它们。你们可称之为我的梦境的，是涉及存在于你们记得的梦之下的那些层面。我先前说过有许多种知识，反之，现在把它们想作知识的状态。要感知它们中的任何一个，某个意识必须针对它调准频率。在我的醒时状况，我同时在许多意识层面运作，因而 与不同的知识系统打交道。在我的梦中状况，我形成联合这些多种系统的意识的环节，创造性的将它们形成为新的版本。当我再度醒来，变得有意识地觉察到那些活动，而用它们来增益我一般状况的次元，创造性地扩展我对实相的经验。我所学到的自动地传送给像我一样的其他人，而他们的知识也传送给我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地觉察这些传送，以你们通常熟悉的用语，你们想到有意识的心智，以那种方式来说，有许多有意识的心智。不过，你们的偏见是如此的深，以致忽视那些你们被教导不可能是有意识的情报。因此，你们所有的经验是按照你们的信念组织的。记得你的梦，比不记得要自然得多。现在流行说，你们所认为的有意识的心智是与存活打交道的，它与存活打交道只因为在你们这特定种类的社会，它促进存活。以那种方式来说，如果你记得你的梦，如果你有意识地从那知识获益，那么你的肉体存活也更得以确保。梦里生活有个层次是特地为了处理身体的生物状况的，不只是给你有关健康问题的暗示，并且给你他们的理由，以及胜过他们的方式。关于可能的未来的情报也给了你，以助你做有意识的抉择。可是你已交给你自己，你不可能在梦中有意识，因为你如此诠释有意识这个字，以致它只是指你自己有成见的概念。结果是，你们没有任何文化上可被接受的模式，允许你能胜任的利用你的梦。出神状态、白日梦、催眠，这些为你暗示了一些能从醒时意识的立足点发生的各种不同状况。在每一个状况里，实相以另一种样子出现，而就彼而言，不同的法则适用于不同的实相。在梦境，远较多的变化发生了。可是就你们而言，开启梦境之钥是藏在醒时状态里的。在你们能开始探索梦之前，必须改变你们关于做梦的概念，否则你们自己醒时的成见将关闭了那道门。就现况而言，你们只表达了你们全部个人性的很小部分。我的评论与你们已接受的对自己的无意识部分的观念毫不相干。你们对无意识的概念与你们对个人性的有限概念是如此相连，以致在这讨论中毫无意义。就好像你只用一只手的一只手指而说，这是我的人性的适当表现。不只是心智有其他未用的机能，而是以那种方式来说，你还有其他的心智。你的确是有一个脑子，但你只容许它用一个电台，或只容许它与许多心智中的一个认同。在你看来，仿佛很显然的，一个人有一个心智，你把它与你所用的那个心智认同为一。而如果你有另一个，那么就会好像你必然是另一个人了。一个心智是一个心灵模式，透过它，你诠释并形成实相。你有你可看见的四肢，你有你看不见的好些心智，每一个都能用不同方式来组织实相，每一个处理他自己那类的知识。这些心智全部共同合作，使你借着脑子的实质结构而活着。 当你用到所有这些心智，那时，只有那时，你对你的周遭环境才变得完全的觉知。你会比现在更清楚地感知实相，更敏锐，更灿烂，也更确切。不过，在同时，你直接地理解它，你理解它的本质，而非你对它的实质的感知。对于你其他的心智所天生具有的其他意识状态，你也会接受为你自己的。你达成了真正的个人性。就历史来说，有些古老的民族达成了这种目标，但就你们而言，那是太久以前的事了，以致你们无法找到他们知识的证据。多少世纪以来，形形色色的个人曾很接近过那种状态，但却没有表达的工具以使人类的成员了解。他们拥有方法，但这些方法却是以其他人没具有的知识为其必要条件的。鲁伯昨晚差不多已忘怀的梦代表一个突破，在于他至少有意识地觉察到他在以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收到知识。他无法诉诸语言，而也没有一种可包容那经验的适当模式。可是他收到了它，他进来的作画并非巧合，因为他在处理非语文的情报，而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资料，于是启动了心智的另一部分。塞上资料，那个梦与那幅画，全是另一种感知的一面。你们共同的图书馆实验，有助于准备好舞台，因你也加进了你的鼓励。所有这些将帮助鲁伯向一种非语文的理解前进，那在另一个层面将重组他的一些信念。这类感知无法言传，除非鲁伯以更进一步的经验形成适当的语文模式。在这上面，我是个试金石，使他在精神上加速到某个程度，而使得他与我一个额外的能量来源来接触。他启动了脑子的某些部分，那是人们没悟到他们所拥有的，而使脑子连接上另一个心智。